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台湾逸群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的《绝处逢生》一书。书中采编了80多例法轮功学员去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下面请听农药中毒得怪病，医生无奈放弃，李老师给我新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个农民，由于常年务农，生活贫寒，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多年的气管炎病使我每到入秋以后就出不了门，气喘体虚，下不了床。谁知祸不单行，在一次打农药时药物中毒，从那时起得了一种怪病，时常发高烧，全身浮肿，浑身上下干裂大小口子，不时往外渗血水，有的皮肤就像鱼鳞一般层层叠叠，黑褐色皮肤坚硬奇痒，难受的整天睡不着觉，真是身心痛苦难以形容。5年来到处求医，烧香磕头都无济于事。2003年夏天病情突然加重，眼睛肿得都挡住了视线，行动十分困难，孩子们一看不行，就把我送到大城市医院就诊。经医生多方会诊，认为此类皮肤病实属罕见，药物治疗不见奇效，时重时轻，并且也不知叫什么病症。为此医院把我的病情做专题研究，同时在检查中还发现我的肺部有块阴影，但还需进一步切片化验确诊。住院期间，家里的亲朋好友前来探望，见此情景都偷偷抹泪叹气，从他们的表情中我也意识到了自己病情的严重。就在这时，有一个好人问我，相信法轮功吧？他说，如果你相信法轮功，你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我相信。就这样，我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了开刀的这天，医生一天给我做了4次全面检查，结果都不理想。几个大夫会诊，认为像我这样病情这么严重，浮肿的打针连血管都很难找到的病人，怕是连手术台也下不来，所以他们决定不能开刀。医生给我孩子说，你父亲的病太重了，不能再动手术了，一动恐怕就下不来手术台了，再继续住院治疗你们也付不起医疗费，这样吧，给你们再开点针药，回家再打打看，他想吃什么就给他买点什么。就这样，我出院回家了。回家后，孩子们继续按疗程给我吃药打针。这一折腾，我也没有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半个月过去了，我的病也不见轻。我对孩子们说，干脆咱们不打了，又不管用，打它干啥？白花钱，病也就这样了。反正我已经相信法轮功了，我就把自己交给法轮功了。从这起，我坚持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我当时还起不来床，孩子们就给我读李老师的大法听，听着感到身上特别舒服，越听越愿意听。我给孩子们说，你问问人家能把这本书给我留下吗？人家真把这本书送给了我，高兴的我都睡不着觉了。没想到奇迹真的出现了，那天我心里非常痛快，就感到胸前豁得清亮了，第二天我就能坐起来了，烧也退了， 虫也消了，第三天我就能下地活动了。被子、褥子和床板等处都水淋淋的，眼看着自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一天大夫来家访，看到我的变化惊讶地说，哎呀，变化太大了，吃的什么药啊，真的不可思议。全家看到此情景别提多高兴了，我更是激动地一个劲地念叨，谢谢你李老师，我别的什么都不信了，就信你了，跟定你了，谢谢。感激的心情真是无法表达，从而更坚定了我相信老师、相信法轮功、更好的学法练功的信心。从那以后，我坚持天天练功学法。我虽然认字不多，但我坚持多学勤问，越学越愿意学，真是看一遍感觉一个样。学法的时候，我看到书上的字闪闪发光，有时看到许多小亮点，像星星一样时隐时现的晃动。有一次，我看到李老师从书里的相片上走下来，围着我转了两圈，笑着又回去了。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让我更好的修炼。我除了看师父的大法以外，还反复的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师父讲的法师我明白了，自己的病是多少世之前造下的业力产生的。要想不得病，唯一就是走上修炼的道路。在修炼中所出现的病的状态，都是师父在给自己消业。有一天，我突然发起高烧，浑身浮肿，裂的口子往外渗血水，出现的现象和以前一样，可感觉不一样。我照样下地干活，可孩子们吓坏了，背着我又买来了针药给我打，结果两个胳膊都打不进去。我对孩子们说，你看，扎不进去吧，给你们说，我这不是病，是师父给我消业，你们别怕，要是以前我早就起不来床了。你看，我不是照样学法练功吗？咱们都信了法轮功了。从那起，不管出现什么现象，我都坚信是师父在给我消业，一切都很快地过去了。在这短短的一个月里，我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没有见过以前病的情形的人，可能不会相信这个法会有这么神奇，但我深信不疑了。法轮大法就是好，就是这么神奇，就是让人这么不可思议。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是师父从死亡线上把我拉了回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从此走上了修炼的道路。我永远感谢师父，修炼一修到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僵直性脊柱炎患者绝处逢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教师，教龄快20年了。现在我终于冲破各种思想上的顾虑，把我的真实故事写出来，以便让更多的同胞、乡亲、朋友们明白事实的真相。一、美好的生活。我有一个正直善良的丈夫，又有一个天真活泼又爱学习的女儿，更有一份固定收入的自己又深深爱着的工作。可以说我是事事如意，事事称心。在工作中，我拼命的工作，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花在了教育事业上，因此我也获得了不少的荣誉，各种奖状能装一书包。我在不大的县城出了名，我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学生喜欢的、家长信任的、学校放心的好教师，很多家长都愿意将孩子交到我的班中。总之，我的家庭事业正是如日中天。二、不测的风云。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我为了自己的从家庭到事业都满足而沾沾自喜之时，各种病魔开始和我为伴了。 先是高血压，低压160，高压180，几次昏倒在讲台上，是我的学生将我抬到医院抢救，才不至于死掉。从此以后，复方降压片、降压灵等等各种降压药物成了我随时携带的必备品。即使这样，还是隔三差五的头晕、头胀、头痛，搞得整日里昏昏沉沉。由于长期的教师生涯，我先后又得了慢性扁桃体炎、慢性咽炎等，金莲花片、胖大海、麦冬片等各种中心药又进入了我的生活当中。我还得了脚气，脚趾之间即使是冬天也是脓血不止，奇痒难忍。用脚癣一次净，洗脚多次，脚上一层层蜕皮也没有治好我的脚气。更难以启齿的是，我从十几岁就有痔疮，内痔外痔都有，一受凉内外加工，使我坐立不宁，但又难以向别人说。用了各种药物还有偏方，做热砖，用烧醋洗，热水敷，都无济于事。更可怕的是，我于1987年又得了腰腿痛，严重时背心、脖子、两肋、前胸都痛得要命，全国大中小型医院跑遍了，各种医疗方法用遍了，比如针灸、按摩、中药、西药、拔火罐、烤神灯、红外线放射、贴膏药、扎神针、治疗仪过电、洗热水浴等。回想起那些年，我终日里以药为食，每日西药一大把，中药两三碗，直喝得我身体虚弱，面色黄绿，浑身浮肿，吃饭不香。我的身体有120斤，一下子降到98斤，没办法，只好休病假。休病假期间，我不能下地，即使下地，什么家务也不能干。扫地弯不下腰，做饭蹲不下身，眼瞅着灶门却看不见锅底，而且稍微一动就钻心的疼痛。就这样在床上躺了很长时间，整日里以泪洗面。三、访求名医。为了治好我的病，我到处打听名医，无奈之中就连那些装神弄鬼的巫医都找遍了。没办法，我爱人带我到北京301医院治疗，经过化验，301和302两个医院的七八名专家集体会诊，最后确诊为僵直性脊柱炎，又名活癌症和大关节病，就是所有能活动的关节都往死长，如果直着身子长死，那就永远不能弯腰，如果是弯腰长死，那就永远直不起身子，再发展下去就是四肢不灵，全身瘫痪。这个结论对我简直就是五雷轰顶，我想哭，我想喊，我想，天哪，我才刚刚30几岁呀，为什么命运对我如此不公呀，那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我多想再好好为祖国培养一批批人才呀，我多想好好照顾我的亲人和孩子呀，而如今我将要成为一个废人，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四、在病痛中苦熬。从北京回来，我又休病假，在这期间真是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看着爱人由于工作和家务的劳累变得越来越消瘦的面庞，看着孩子那幼小的身影和那痛苦的表情，看着老父老母因为我操心一天天增多了的白发和那脸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我的心在流泪，在淌血呀。为人妻不能干好家务照顾丈夫，为人母更不能照管孩子，为人子又不能孝顺双亲，那种滋味是任何语言也表达不出来的。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我也想做点家务，两间房子的地扫完最少得歇5次，做饭烧火忍痛弯腰只能到灶门，看不见锅底，做馒头2斤大的一块面揉下来也会汗流满面，不是累而是疼的。白天洗3件衣服，晚上会疼得一宿不能合眼。晚上睡觉自己翻不过身，一边得孩子拉，一边还得丈夫扶。 后来又忍痛坚持上班，有时腿疼，一瘸一拐地上讲台。45分钟后，我的腰腿疼痛僵直，连讲台都下不了。记得有多少次孩子们挽着我上讲台，上完课他们又将我扶回办公室。那些日子夏天不能穿单衣，五六月我穿的是棉袄、棉裤、棉腰子，背上还绑着块兔子皮，即使这样也是全身发冷，全身从里往外冒凉气。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听说气功能治病，我就开始练习各种气功。是凡传到我们这里的功法让我给练遍了，所有的功法都练了，再加上继续吃药打封闭针等，但却一点效果也没有。五、绝处逢生。自己完全成了一个废人了，我心里想，与其在别人的伺候中生不如死的活着，还不如一死了之。有好几次我拿起了整瓶的药物准备自杀，但当我想到丈夫为我的巨大付出，我不能报答，想到我年幼无知的孩子可能被后妈虐待，想到我的父母一天天年老等着我去孝顺赡养，我的心都碎了，我的心软了，我不能就这样撒手而去，这将会使他们的心灵承受多么大的打击呀。就在我求生不能求死不成时，我有缘学习了法轮大法，才使我绝处逢生，诱惑新生。那是1995年4月的一天，我从一位工友手中借到了《转法轮》这本宝书，我用了三天时间将书读完。我忘记了疼痛，忘记了我的病，忘记了吃饭，我像一个迷途的羔羊找到了回家的路径，那种惊喜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李老师在法中所阐述的高层次法理使我震撼，师父那慈悲的胸怀，那博大精深的法理完全改变了我的心灵，我决心修炼法轮功。我将未吃完的中西药该扔的扔掉，该送人的送人，从此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第一天练功时，我弯不下腰，蹲不下身，第二天就轻快多了，没用几天功夫就行动自如了。不到一年时间，我身上的所有疾病不知不觉的奇迹般的消失了。从此以后，我精力充沛，行走轻快，腰也伸直了，背也不驼了，家中的活儿我一个人全包了。在单位上班兢兢业业，不仅教课还当班主任，一天工作下来从不觉得累，身体好了，心情也愉快了，整天乐得合不拢嘴，觉得活得有滋有味，跟过去的我比起来真是判若两人。凡是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变了，人年轻了，精神了，脸色红润了，皮肤细腻了。我明白这都是修大法的结果，所以我要说，没有法轮大法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法轮大法就没有我家庭的幸福，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在此我感谢我的师父和大法，修炼八年多了，一颗药也没吃过。我大致算了一下，八年多为自己和国家节省医药费达七八万元。从练功后，我的身体开始热起来了。过去夏天不能穿单衣服，如今冬天不穿棉衣。我生活在北方，天气很冷，冬天最低气温可达摄氏零下36、37度。六，我的心愿。同胞们，乡亲们，朋友们，我为什么要将我的真实的情况写出来，并不是想要从你们身上得到什么，我只是想让我的事实告诉你们，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只是想要你们不要再因为那邪恶的媒体的造谣宣传而对大法仇恨，对大法弟子仇恨，那样对你们不好的。我还想正告我们当地的官员们，切莫再打压法轮功了。修炼人都是好人，他们只是想按照师父教的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比好人还好的人，做一个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人，做一个以宇宙法理真善人为准则的返本归真的人。 我们没有任何的政治目的诉求，我们一直是按照师父说的永远不参与政治去做的。否则的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国家各级官员，他们宁愿不要高官厚禄也要修炼大法呢？我们之所以走上街头挂条幅、贴传单、发真相资料，这不正说明大法弟子在失去了任何人生自由、信仰自由的情况下的没办法的办法吗？我们也想家庭圆满，我们也想阖家欢乐，我们更想使我们的亲人朋友幸福安康，我们还想上班工作。但正因为江氏集团对大法的迫害，多少大法弟子被警察打死在牢房，多少大法弟子被迫害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家破人亡呀。我也想正告警察们，当你们面对一个个手无寸铁的大法弟子举起你们的电棍和钢鞭时，你有没有想过，你也是有兄弟姐妹，你也是有父母亲人，你这样的折磨一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善良的人，你的良心何在？你的道德何存？即使这样，我们修炼大法的弟子也不会恨你们，只是觉得你们可怜。警察们，请不要再受蒙蔽，被人家当枪使了。你知道这是那个邪恶的政治流氓集团在临死前拉你们垫背呀。我的心愿就是还我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让我们能有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让千千万万的受蒙蔽的大陆同胞清醒过来，希望你们的生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再生障碍性贫血九死一生，大法修炼创造医学奇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41岁，是大法弟子。今天我想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向那些对大法不明真相的人证实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在我11岁那年，由于药物过敏，致使我患上了再生障碍性贫血这种病。搞医学的都知道是属于疑难病，就是造血机能受到障碍，使血常规达不到正常人的标准。目前国内外针对此病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医治。此病严重的时候，鼻牙龈出血不止，非常可怕。当医生把这一诊断结果告诉我父母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掉进了无底的深渊。医生说，即使不死能活着，什么活也不能干，病重的时候生活不能自理，每天只有靠药物来维持生命。这20几年来，我吃过的中西药能装一车，花了10万多元不止。由于患病时年纪小不懂事，所以也没什么精神负担和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懂事，仿佛预感到了什么。我从医书中了解到了这种病的严重性，就目前而言，还没有什么特殊的医疗手段能根治此病，这就意味着我这一生都可能受病痛的折磨。事业、理想、家庭，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特别是到了青春期，病情格外加重。第一次来例假10多天还没止住，因为这种病血小板特别低，所以无论哪个地方出血都止不住。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去医院输血打止血针才止住。可是这样只能好一时，下个月来时依旧和上个月一样。父母为我的病操碎了心，父母为给我治病，全国各大医院都联系过，凡是说能治这病的药我都吃过，偏方也吃了不少，也没好转。俗话说，屋漏偏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1985年的一天，我感觉肚子发胀，全身无力，心慌气短。父母见我情况不妙，急忙把我送进医院。经医生诊断，是酮体破裂，肿胀的肚子里面全是血， 医生告诉我父母要做手术，成功率不大，有可能下不来手术台。父母坚决不同意，打电话问省医院，省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父母千万不能做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后来来了几位权威医生，也不知用了一些什么药才使血止住。我病情最严重的时候，血色素只有 1.5 克，有好几回从死亡线上活过来。有一次流血，止血针输血对我毫无作用，那时我非常害怕，以为自己快死了。后来父亲哭着又向市里医院求援，医生告诉他赶快输血小板。我输了血小板后才保住了性命。像这样危险的情况太多了，我都记不清有多少回了。看着父母为我操劳，过早变白的头发，心里非常难过，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觉得活着也没意思，对自己的病也失去了信心。有病乱投医，为了治病我什么都信过，信大仙也信过教，结果是时好时坏，药还是天天照样吃，我真的绝望了。1998年冬，有个朋友来看我，他说自己一身的病通过修炼法轮功都好了，让我也学。我当时头一次听到法轮功这三个字，根本也不了解也不相信，心里想就我这病什么功也治不了，随口问了一句，我这病能治吗？他说能，你看我现在什么药都不用吃了。看着他满面红光兴高采烈的样子，我真不敢相信他这个昔日的病包子如今竟变得如此健康活泼，就想法轮功真那么神吗？于是从那以后我就练起了法轮功。开始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走进大法修炼的，通过看李老师的书和讲法录像，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一生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也找到了答案，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法轮大法要求我们不论在哪里都得做一个好人，按照真善忍做人。随着不断学法，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在为人处事上尽量按着大法的要求做，虽然有时做得不够好，但我有决心下次做好。我的病也在不知不觉中好转，这样我就慢慢地把药给停了，现在我的病已经好了，药也不用吃了，这在没修炼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现在体质非常好，一年到头不感冒，我知道是法轮大法治好了我的病，是李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可这么好的功法却遭到了僵尸一伙无端的诬陷和迫害，当权小人们是出于妒忌心才这么干的。在这里我想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更高的科学，因为我是个受益者，请你们不要相信僵尸一伙的谎言。如果你们真想了解大法，就找几本大法的书籍看看，之后再下结论，看看是不是僵尸一伙在欺骗百姓。李老师让我们按真善忍做人，让我们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让我们做更好的人。难道做好人有错吗？如果中国好人多了，那么很多事情都会好起来，天灾人祸也会减少。在这里我真诚地奉劝那些不明真相诽谤大法，特别是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大法的人，赶快悬崖勒马，不要再相信僵尸一伙的谎言，不要再为他们卖命，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才是真正给自己找出路。如果你再参与迫害大法，天理不容，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作恶者一定会受到天理的惩罚。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